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有幸的来到，东部波士顿附近啊，就是著名作家张希家里面，我们非常有幸的专访到张希老师。那，张希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希。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张希老师。那张希老师呢，他是首位登陆美国纽约外百老汇舞台的华裔女剧作家、导演。他是美国华人话剧协会的主席，哈佛教育学院 X Media 实验室的艺术导师，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戏剧培训中心的主任。2015年至今，在全美创建了22个华人话剧社，1500余名话剧爱好者加盟。他原创的6部话剧作品在海内外53座城市为60000余观众公益演出90场次，好评如潮，风靡全美。风箱话剧现象也被媒体称为是美国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另外，张希老师用10余年的时间走访了100余位二战老兵，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抗战女性档案》获得第3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并被世界名校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藏。张希老师主要的话剧作品包括《海外圣女》《爬藤》《飞虎烈》《丁龙的梦》《秦伯伯的玫瑰》还有《金色少年宫》。那我们非常高兴啊，非常荣幸专访到张希老师。那我首先的问题就是，张老师为什么能够创作这么多的话剧作品，而且每一部都这么受欢迎呢？
可能跟年龄有关系吧。如果我在此之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写不出这么多的内容。如果以后，70老80了，我估计也没有精力去写了。这几年的确是有点井喷，可能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也可能是积累了这么多年，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里，然后就做出来了吧。
我相信那个我们西雅图的听众也都知道《海外圣女》还有《爬藤》，因为我们西雅图也有个分箱剧社的分社，然后呢，在西雅图上映，也就是表演这两个话剧的时候。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创作这些话剧，像《海外圣女》《爬藤》啊，一些前前后后的事情吗？就是台前幕后。我知道您，至少《海外圣女》的时候，您是亲自到西雅图去了，是吗？
对，首先呢，我们当时我是北美风向文化中心的创始人，然后就4年时间吧，已经有20多个话剧社，都是我们叫风向团队，在全美一直在演出。那这个西雅图这个剧社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它的基础比较好。最早它的老社长叫马磊。这个西雅图剧社是得益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和非常真诚的去做 就打了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么海外剩女演出的时候，我是提前10天过去，那个时候大家的因为都是业余演员，甚至都没有上过话剧舞台，不知道合成是什么，连那个就是只串排过，没有合成过，也没有彩排过，但是我们也不担心，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在波士顿还有在其他的纽约城市的这个演出经验，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理顺。后来呢又有了像赵征这样的什么技术的骨干在那里支撑着，所以我们的演出呢在西雅图还是就是挺满意的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演出之前的场景那天是灯火通明，我们连着演了2场，哎呀很多很多的人，有专门的那个志愿者团队，我记得穿的黑色的 T 恤，马磊在那带队，然后有的演员们在化妆，有的呢在试技术台，在这个测试设备，然后还有很多本地的社团的人怀着一种好奇心来观望，不知道话剧这种高雅的这么一个文化项目能在西雅图落地吗？因为之前还没有华人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有合唱团呀、舞蹈团呀，但是没有话剧团。总之这种未知的这种可能性让大家都很兴奋。我呢是知道是可以演成，但是演到什么程度要看大家的这个当晚的状态，所以我看到当天晚上差不多在台上来来回回的，包括有窜来窜去的，差不多得有上百人，还好非常的满意。演出结束我们赢得了掌声鲜花和大家的尊敬。包括第二场帕腾，我虽然没有过去，但是呢我派了我们的艺术顾问梁艳文也是提前过去大概有个10来天，在那里为大家做这个表演指导。总体上来说，这个西雅图剧社它作为一个华人的一个业余话剧团队，他对这个社区的文化建设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凝聚了一支就是有爱心的，对社会有回报欲望然后有这个人文情怀的这么一群知识分子，应该也是都是些精英，什么工程师比较多，大家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非常的温暖，也我相信也给我们华人的这个声誉华人的形象吧，在其他族裔的面前呢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呈现。我们华人在海外生存挺不容易的，如果我们能够团结起来，能够做一些更高尚一点的事情，更有品位的事情，可能这种对社会的贡献的同时，我们其实得到的更多，就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就是尊重。通过这个话剧我们是得到了，我记得贝尔维什的那个议员也是前任的市长李市长，他就说演完英文版的海外剩女之后，他到办公室第二天早晨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来自各界的就是美国朋友的祝贺，就是 email。 他挺兴奋的，我也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当就是华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一个集体的亮相哈， 一个呈现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啊，总体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那后来枫香剧社，北美枫香剧社在美国遍地开花，就是在22个城市成立了枫香剧社的分社。那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这个经，就是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
有啊，4年时间啊，完全不计报酬的投入到一件事情上，本身在我整个生命当中，它就是一个难忘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对我来讲呢，也是我自身自我进化的一个时期，我学到很多，也成长了，也这个和大家一起分享了生命当中很多很各个方面的就是经验，这些东西融入到创作当中，不仅在这4年里对我有很大收获，就是对我未来的生命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具体来说呢，你就拿西雅图剧社的组建，它就是对我来说是很难忘的。那个时候波士顿剧社在东北大学的那个千人剧场演出一下成功之后，我原定是不想做的，就觉得就做这一场，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做一件事情太难了。但是后来马磊社长找到我，当时呢他是在网上看到我的小说，然后他就提出来跟我联系，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喜欢中医的一个工程师，然后他希望就是这个枫香话剧能够落地西雅图，他愿意为此呢做联络员。他非常低调，我刚开始是没有特别积极，但是他一番话打动了我。他说他有一个女朋友，博士，然后对爱情充满了憧憬，可是还没有得到爱情就得癌症去世了。他看了《海外剩女》之后，他相信会有很多的知识女性，就是有追求有理想但是还没有得到爱情的女生，都像剧本里的那个惊蛰一样，他觉得挺遗憾的。如果要是能够以演话剧的形式要组一个剧社演出来的话，可能是对他那个已经逝去的女友的一个让他九泉之下的一种欣慰吧。然后我呢就被打动了，然后就承诺了要做这件事儿。可是我们连面都没见，怎么做呀？然后承诺的事情你又要去兑现，我和马磊之间几乎半年时间没有一天不通电话，没有一天不是在忙碌。我们当时选择的这个组建这个剧社的条件我记得有3个，第一就是没有什么社团背景的，第二呢只要是你话剧爱好者，第三呢你呢就是有一点表演基础就可以了。我们要的是那种真心的想要表演自己在海外故事的人，那么我们就开始招募人。哎呀，就是那个阶段真的太难了，招了几个人，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招着招着人就没了，然后又继续，差不多头3个月都是在做着，在绝望当中，然后前进，后来终于就顺下来了。这个剧社竟然连个导演都没有，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然后大家一看没有钱，专业的一看你没钱，他不来帮你，然后来 演剧的人呢又都是业余的，然后最难的是好不容易把大家弄到一起去了吧，就是经常的不是这个出差就是那个有事情，就是没法正常出勤，反正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虽然我也不是做话剧专业毕业的，然后马磊更是跟话剧不沾边，但是呢大家都有一种人文情怀，而且马磊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很就是品质很高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那半年虽然我们付出了太多了，但是最终在那个2016年吧，那个母亲节，我记得是5月8号，把这个海外剩女呈现了之后，我们一下子觉得之前的所有付出都值了，然后我们又再接再厉，又做了这个英文版的海外剩女。这个时候呢，这个社长呢就更换到了于敬东啊。然后于敬东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比较靠谱，啊，我们又一起努力。我在这边一直在遥控着这个剧社，因为好在我的每一部剧都是在波士顿，我们先作为一个实验剧先把它演出来，然后把视频呢，把所有的资料那都无偿的都给这个西雅图剧社来观摩，然后大家悟性又高，又有积极性，所以后来又发展了很多的演员进来，有几个剧社的那个负责人也非常的尽心，你像赵征啊，像米易呀，像这个李建义呀，就是这些人都特别棒。一个团队我认为有3-4个人努力的话就会很好，就能把事情做起来。如果一个团队有1/3的人都在心往一处使，那这个团队它是就可以称为是优秀了。所以我认为西雅图剧社现在的这个状况就非常的良好，我是一种良性循环。后来他们又在去年的母亲节又演了那个爬藤，依然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都特别的高兴也很难忘。所以就这一个剧社来讲，它带给我的这笔财富吧，精神上的愉悦，就是让我受益终生。
海外剩女、爬藤还有其他4部话剧啊，在美国都演了500多场是吧？
没有500多场，演了90场了。
下一个周末
就91场。
91场，然后后来在国内也演过，是受邀海外剩女受邀到北京去演了。
对，中国侨联有一个亲情中华，他们邀请了也是当时第一个。海外华人的这种话剧团队被邀请回去，所以我当时是组合了4个剧社，就是波士顿、纽约、康州，马里兰州，还有西雅图这4个地方呢，剧社，然后就是组合起来，我们到北京演了6场，在那个海淀剧院，也是反响挺不错的，我们也挺高兴的。
这个在北京演6场还是挺大的一件事情啊。那当初的盛况你能描绘一下吗？
哎呀，但是那次演出我差点就都是要晕过去，因为之前没有经验，而且这些演员呢又都是来自多个城市，时间点也不一样，他有的呢是提前2天到，有的是在演出之前2小时到，你急都急死了。所有的事情都我一个人来做，也不是说不相信别人，而是他们之间好多并不认识， 我呢是总导演，所以我知道每一个人。那我就，而且有的演员临时又出现了变故，所以又我们又加了新演员。反正总之，我胆子也比较大。中央戏剧学院一个专业学生，他通常是要学到第四年的时候，他才敢演一部大剧，而且每天的排练都得10个小时左右才敢演。我们这个一个剧，大概也就排练个4-5个月的周末，就每个周末去排练，我们就敢上去演了。而且演的呢，据说还行，比那个业余的当然是要棒多了，接近专业。所以我跟演员们也说，不要紧张，咱们呢，如果要是你演的再好，你专业的人也说你是业余的，但同时你演的再不好，观众呢他也会说他们不错了，他们都是业余演员能演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挺高兴的，大家也比较嗨，比较放松，相互之间都很有温暖，彼此成全。那这个在北京演出这6场确实是个大事儿，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封箱话剧这件事情，它的产生本来就是不可思议，我也从来没想过会演话剧，甚至来做导演。就是这么因为我自己的小说，没有人来写剧本，只好我自己写，然后没有人来当导演，只好我自己来当，就这样好事儿就这么成了。在北京的那一场一直到现在，我回去他们见到我还在说呢，你们的那个海外生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也挺满足的，可以了，我们已经做得挺就是说尽力去做的事情，就还是结局还是不错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国华人话剧协会的主席，也是北美封箱话剧社的也是社长总导演张希老师。那么刚刚张希老师呢跟我们介绍了当初海外圣女啊、爬藤啊这些，就是这些他创作的话剧在美国遍地开花的一些情形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除了海外圣女之外还有爬藤，那么后面还有几部，就飞虎恋、丁龙的梦、金拜拜的玫瑰、金色少年宫，那么后面这几部金色少年营啊，那么金色少年营还有这后面这几部那个话剧，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先说金色少年营，我们下个周末就是8月25号会在 波士顿的一个 Marilyn 罗德曼就是表演艺术中心剧场来公开演出这部青春励志的话剧。在此之前呢，一个月前我们刚刚在北京的就是中国侨联组织的寻根夏令营里首演了这场剧，没有想到这个效果那么好，用他们这个官方的话说叫非常震撼，以至于侨联各级侨联对我们这部剧的看法和我们这群孩子呢就是表示出来一种惊讶，说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能说的那么流利的中文。当然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孩子呢就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们个人内心的成长是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在演这部剧之前有两个孩子跟家里头就是青春期逆反的厉害，其中有一个女孩跟她的妈妈有两三个月不说话了，就妈妈快崩溃了，然后甚至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去躲着她生活。但是呢我们排练结束以后，这个孩子的妈妈赶过去看话剧成功了，这个孩子下来跟妈妈说妈妈我那个以后我们应该好好沟通我演这部剧对你有了很多的理解。他的妈妈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就觉得这个没想到让他就是收获那么大，而且亲子关系会有扭转。当然这也是我很欣慰的。那我总结就是这次话剧这部话剧的演出呢就是起到了三个作用吧。第一就是孩子们这个说中文的这个程度就是流利了很多。第二呢就是他们提升了自信心就是表达能力增强了。然后第三呢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团队协作。之前孩子们都是很个人主义的，但是在这个团队里我一直强调一个人做的事情你只能走三步，但是你一群人做的事情可能走的就是一万里。这个集体的力量真的还是挺重要的，所以孩子们这方面的成长让我挺高兴的。为什么要写这部剧，就是因为在这里成长的孩子他们的困惑其实比90年代初来的那群留学生可能更多。因为在这个他们的父辈他们至少是下半身是这吧是这个黄土文化那么这个上半身是蓝色文明。他就算是他不接纳这个蓝色文明，他一转身他还有一个故乡，他还可以回到他的黄土文化里。可是这些孩子呢他是飘着的，他一出生他就是在一个族群林立的这样的一个陌生环境里。他小的时候可能会认为他就是美国人，但是等到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突然发现呢他的同伴可能会认为这个你是 Chinese 这样的话呢他就很苦恼，我到底是谁。等他回到家里头呢，父母呢有的时候让他做中国人，有的时候让他做美国人，那么他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他也搞不清楚。所以他的这种困扰就是他的这种对这个质疑都会让我有一种想要创作的冲动吧，所以才有了这个金色少年营。在此之前我就创作了一部剧叫做爬藤，就是讲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来的那一批留学生，然后他们在这里落地了扎根了，然后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当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们呢不遗余力地带着他们往前奔， 啊，就是为了一心奔着那个藤校去，就像在国内一心奔着北大清华去一样。因为这些人本身他们在国内就是一些比较好的院校出来的一些佼佼者，所以到这儿来啊，脑子都是北大清华的孩子，怎么可能不上哈佛耶鲁呢？啊，所以大家这样攀比，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辛苦了，啊，很多家庭出了问题。所以当我拍完这部剧的时候，啊，有的演员跟我说，如果早知道啊，早一点拍这个剧，可能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不会那么僵。也有观众说，看了这部剧以后，一下子觉得自己松绑了，啊，就是也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也挺高兴的。就是写给父母看的这个爬藤，和写给孩子看的这个金色少年营，它是一个姊妹篇，就是比较完整了。那这两部剧呢，让我就是对自己觉得是一个交代吧，就是是我感受到的教育问题啊，就是一直想追寻的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有了一个答案。再一个呢，我就关注了战争题材，比如说像《飞虎恋》，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要感恩，一个国家也要感恩。那这个在中国啊，抗战最艰难的时候，然后一批美国的青年，他们离开他们的学校，离开他们的这个军队，脱下军装，作为志愿者去中国帮助中国人，去当飞行员去打仗。就从这个行为上来说，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应该值得我们尊重和感恩。所以我就拍了这个《飞虎恋》。就比较幸运的是，现在已经有四个剧社在五个城市已经演了13场，而且每一场都很成功，尤其是这个在纽约外百老汇，这是我们作为华人的第一部原创话剧登陆这个外百老汇，这个受到了这个美国观众的欢迎，这个我也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这一波呢用的是专业的美国演员，然后我就会发现一部剧只要你的情感是朴实是真挚的，他就不在乎是肤色还是哪种语言，他的表现出来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尝试给了我信心吧。然后今年的5月25号，我在波士顿又公演了我的一部剧，叫《丁龙的梦》，讲的是100多年前一个铁路化工啊，在他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把他一生的积蓄拿出来，然后请他的主人帮忙交给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捐给他们。由此呢，也有成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中文系。当然这一切呢，他的梦想呢，都是由这个他的主人，也就是当时的一个市长一个富豪吧，由他来帮助完成的。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富豪叫卡本蒂尔，他为了这个承诺花了5年的时间，最后倾家荡产把房子都卖了，就成全了丁龙的这个梦想。所以这个中美关系曾经在历史上是有过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之间还是国家之间，是有过很亲密的合作的，是曾经很友好，有这个友好的基础。所以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撕裂和这种这个沟壑吧。我们愿意为中美之间的这种民间交流，就是做一点这个弥补，或者做一点有意义的这个沟通，倡导和平，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理念。
太棒了。
你写的这些话剧都是大多数是反映现实题材的，去跟我们海外华人在美国的就是华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那您这些话剧的灵感都是怎么来的？就是您自己深入生活吗？还是通过大量阅读啊，还或者说交了很多朋友啊，从这里面。
这个可能跟有两个原因吧。
嗯、
一个呢是跟我学的专业有关系，我学过三个专业，就是我的本科是在中国新闻学院嘛，是学新闻的。然后又读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是就是电影剧作，还有一个是社会学。那学新闻呢，它会让我比较敏感，敏锐一些吧。他学这个电影呢，他教给我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学社会学呢，他让我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一种社会学方法。这三个专业的这种跨界，我当时意识不到，后来在写作的当中才发现它是一个特别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拓宽了我的这个思路吧。这是一个方面。还有我从15年前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开始访谈这些二战老兵，既有中国大陆的，又有台湾、香港、澳门的，又有美国、日本的，对这场战争的一个就是间接的或者是直接的去这个采访这个当事人，他应该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笔财产吧。我一直持续到现在，差不多访问了100多人，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飞虎连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然后丁龙的梦也出来了，所以我的作品应该都是有历史的、社会的影子，包括海外剩女帕腾这些的，都是用他们的评价说比较接地气，都是我在跟朋友们交往啊，还有你从站在一个社会学的角度去观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然后你只是把它用舞台的形式展示出来。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境界挺幸福的。很多人他想的是表达不出来的，而我看见的和所思所感的都这个综合的用舞台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真的是挺幸福的一种生存方式。因为现在这些年演话剧变成了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当然它会一直伴随着我，就是给我和给观众们彼此都会更多的愉悦吧。
太棒了，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可以说是在我们美国华人当中非常有知名度的知名的作家张希老师。那么张希老师他的北美风箱剧社呢，在美国22个城市的话剧社啊，就是演出了90多场，所以啊，不管是海外圣女啊、爬藤啊，还有近几年的《飞虎恋》《丁龙的梦》《秦拜拜的玫瑰》还《金色少年营》啊，都是掀起了一阵一阵的旋风，可以说是深得民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不简单啊。那张老师，您对这个话剧以后这个走向有没有什么计划？
因为前几年作品呢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未来的3-5年呢能够让这些作品就是稍微慢一点的，就是大家就是多演一演，因为创作一部作品这个过程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既然观众们还比较喜欢，演员也引以为荣的话，那为什么不多演几场呢？所以我也不着急去写，就是大家慢慢消化，就是如果觉得有意义就多演几场。也就是表演，我一开始说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很单纯，锻炼身体，然后让大家有一个精神家园，在一起多聚聚，多沟通，多交流，就挺好的了。但是对于青少年这一块了，这个和孩子这一块可能也会再付出一点精力。成年剧社呢，就让大家各自发展。这个青少年呢，就是金色少年营，我可能还会再适当的做一点小改动。因为明年中国侨联他们会在全球招生，就是来演这个剧，而且会把它作为一个保留节目，每年都会来演。所以我想他们那边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在美国其实也非常有必要让这个梯队一直这个支持坚持下去，让这个火炬传下去。这个我相信家长是需要这样的沟通，孩子们也需要家长的理解。如果可以的话，我的时间允许的话，明年可能会给6岁到12岁的儿童写一部这个猪八戒和孙悟空的故事，西游记。
太棒了，
因为孩子们会更喜欢。就是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嘛，它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是我会让他用一个很喜乐的方式，让孩子们接触这部四大名著吧。另外我个人也觉得需要休息一下，因为上帝说，对吧，我们工作到第7天就要休息了，所以我这个也已经到了第7部剧了，我需要休息，然后回归到一个内心的平静，回归到一种写作状态。我自己是学电影剧本专业的硕士，希望未来几年可能在影视上做一点尝试。这个不同方式的这种这个创作呈现可能对我来说更有惊喜，也更有乐趣。
太棒了。那您刚刚也提到您曾经走访过100余名二战的老兵，而且呢都是相当于是口述历史啊，就是采访他们。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心得？
难忘的经历当然是挺多的，心得嘛，就是珍爱和平，远离战争。因为你接触的都是战争当事人， 他们能活下来的就算是幸存者，但是活下来这一部分人又有一些是受过伤害的，精神上和肉体上都会受到伤害的。所以战争呢，是一个很大的，对人类来讲很大的灾难。只是我走访了这100多个二战老兵之后的一个直接的心得感受吧。那难忘的话呢，就是觉得跟每一位老人的见面，见面之前的期待，见面之后的喜出望外，人家积累了一生的人生经验，然后让你在一天之内或者半天之内就这个获取，我觉得我非常赚，就是得到的太多了。而这些东西呢，让我在未来的这段时间，一直以后都会觉得就是非常的从容和淡定，就是对人生就会比较从容了吧。比如说我遇到的，我们康州有一个飞虎队机械师的夫人，她本身就是当年的16岁的时候就参加抗战的一个战地女护士，她的家族非常大，就是香港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李什么李记还是什么记的，就是那个做那个酱料的这么一个大家族。
李锦记
啊，李锦记，她是李锦记的孙女，长得非常漂亮。我见到她的时候已经快90岁了，她的先生刚刚去世。哎呀，她的那种就是经历了一生的这种这个沧桑之后，仍然是那么的纯净，那么单纯哈，像个女学生似的，虽然头发花白了，但还像个女学生的那种感觉，让我真的好难忘。我去看过她好几次，每一次她都在那儿作画，她画画画得非常刚劲，而且一直都是自己自食其力的做饭呀，做家务啊，她不喜欢和儿女住在一起。就是她最后的这一段时间跟我的接触，让我对她就是一直保有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还有一位还107岁的一个女文工团员，在抗战的时候的女文工团员，现在在台湾一直到现在我跟她的儿女都有联系。我有十几年前去台湾见她的时候，哎呀，那么大的人了，就是那么大岁数了，80多岁的时候，快90岁的时候也是88，然后她就能唱歌，唱那个流亡三部曲，没有一个字儿说错。就是把他能一口气给我唱10几首当时的年轻时候的这个抗战歌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然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去世的，也是103岁的一个野战医院的一个女医生，她做的这个战伤手术比那个白求恩还多1000里，白求恩是1000里，她做了2000里，就是也是年轻的时候是女扮男装，从家里跑出来去参加抗战的，特别有激情。那么这些女性在我心目当中基本上就是真正的女神级的，就是我的偶像吧。她们也是我，也是我的一个怎么样？怎么说呢？就是在我前人生未来的道路上的一个特别的坚实的一个基础，就是因为知道了他们的人生，所以我就知道了我的人生哪些东西不应该再要了，哪些东西是需要坚守的。 从而让我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纯净，越来越祥和，然后越来越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是在我这个年龄可能要选择一个项目，写一部作品，首先我要考虑到它有没有意义，我为什么要做它，一旦选定了，至于是不是会得到报酬或者得到多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否愿意去做，是否它有价值，这个是我从这些女性身上得到的一个感悟。
所以你采访这些抗战的老兵，也影响到您这就是组织这么多场那个分享剧社的，就是剧社的开启啊，然后在各地的演出啊，都有影响是吧？
当然了，这个采访这些二战老兵，他们呢，只能说是对我个人是有影响的，但是对于组织这个枫香剧社呢，可能是有一部分的影响。
就是主要，因为您是不计得失，然后有时间跨度这么四五年，做这么一件就是没有从中挣钱这个目的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工作，而且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那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怀在里面？
对，这一定是有情怀。因为我们都是读书人嘛，也知道很多的就是很多事情要有感恩之心。那我在做这个事之前跟我先生说过，我说做话剧是非常辛苦的，我调研过了，那个这是一个舞台艺术，做这件事的人如果没有一个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做不下来的，而我恰恰我们没有一分钱，但是呢我能做的就是编剧导演和制作人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选项我全部免费，我就准备拿出三五年的时间来回报这个社会，我也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局面打开。还好先生比较支持我，对我来说的一生当中，我们假如活90岁，对吧，你拿出个5年的时间来完全的回报社会是应该的，这是你生命当中的一种另外一种体验，然后就是你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会丰富一些，有各种体验，它是其中一种吧。所以我一点不觉得委屈，相反我觉得这累病快乐着挺好的。
我知道，北美枫香剧社应该是作为一个组织，是2年前得了那个总统义工奖是吗？
还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具备了颁发总统义工奖的资质。目前来讲，在全美我已经颁发了16个人给他们。
是这样子，所以一些就是，一些分社的主要的骨干就是得了总统义工奖。
对，因为他们
通过北美枫香剧社。
对，你比如像马磊这样的人，他们付出了太多。但是也都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报酬，自己还贴，那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按照他们的要求是吧，就给他们来申报，还好我申报的都基本上都通过。
太棒了，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美国华人圈当中非常有知名度的就是著名的作家张希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您还要对西雅图的听众还有您这些话剧的观众说一两句话吗？
据我所知，西雅图剧社还有演我的话剧金色少年营、飞虎恋和丁龙的梦的想法和这个需求，所以我会继续支持他们，也希望这个是我跟马磊一手创建的这个话剧社在西雅图的这个大地上能够 更长一点的时间去存在和影响社区，并且回报社区，服务于社区，就这么多。
好，谢谢丹西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As the first Chinese radio in the greater Seattle area in 150 years, we're proud to provide Chinese audience with fresh and unique radio programs in Mandarin. We're the voice and the bridge of the community, and we're your sincere friends.
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